白色的半圆大厅中一片死寂，仿佛时间也被封闭在这里不再流动，真的很像坟墓。以后这儿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了。他首先要做的是让这里恢复生活的气息，他不想像罗吉那样，他不是战士和决斗者，他是女人，毕竟要在这里度过很长时间，可能是十年，半个世纪。其实他为这个使命准备了一生，所以站在这漫长道路的起点，他很坦然。但命运却再次显示了他的怪异无常，诚心准备了一生的执剑人生涯，从他接过红色开关时起，仅仅持续了15分钟，便结束。了威慑纪元最后10分钟，62年11月28日16时17分34秒至16时27分58秒，威慑控制中心。弧形的白墙突然变成了红色，仿佛被地狱的岩浆烧透了，这是最高警报的颜色。一行白色大字出现在红色的背景上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声惊惧的尖叫。
发现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共6个，其中1个飞向地球与太阳的拉格朗日点，另外5个以1、2、2分为3个编队，以25000千米每秒的速度冲向地球，预计10分钟后到达地面。
在诚心的身边出现了1至5这5个悬浮的数字，发出悠悠的绿光。这是5个全息按钮，点击任何一个都会在空中弹出相应的信息窗口，不同程度的显示更详细的情报内容。所有的信息均来自监视地球周围1500万千米太空的预警系统，由太阳系舰队总参谋部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后转发给执剑人。后来知道6个水滴就潜伏在1500万千米警戒圈外围不远，距地球1800万至2000万千米之间的太空中，其中3个以太阳为背景，借助凌日干扰掩护自己。凌日干扰是指当观测者、观测目标和太阳处于同一条直线时，观测目标是以太阳为背景的，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电磁发射源，这时观测者就会受到太阳发射的强烈的干扰。另外3个水滴则混杂在漂浮于这一区域的一堆太空垃圾中，这堆垃圾主要是地球轨道上的早期裂变核电厂的反应堆的核废料。其实即使水滴不采取这些隐蔽措施，在警戒圈外也很难发现它们。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水滴最可能的潜伏位置是在更远处的小行星带。罗吉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晴空霹雳，在他离开5分钟后就降临到了诚心的头上。诚心没有点击那些全息按钮，他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了。诚心首先明白了一件事，错了，自己全错了。 在他的潜意识深处，自己的执剑人使命一直呈现着一幅完全错误的图像。当然，他一直在做着最坏的准备，或者说努力使自己这样做。他曾在舰队和 PDC 专家的帮助下详细了解了威慑系统的整体配置，也曾同舰队上层指挥系统和 PDC 的战略家们彻夜讨论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情况，甚至设想过比现在还糟糕的情形。但他犯了一个自己没有也不可能觉察到的致命错误。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错误，他才得以当选第二任执剑人。他在潜意识中不相信现在的事情会发生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1400万千米，最近1350万千米，9分钟到达地面。
在诚心的潜意识中，他是一个守护者，不是毁灭者。她是一个女人，不是战士。她将用自己的一生守护两个世界的平衡，让来自三体的科技使地球越来越强大，让来自地球的文化使三体越来越文明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声音对她说，放下红色开关，到地面上来吧。世界不再需要黑暗森林威慑，不再需要执剑人了。当他以执剑人的身份面对那个遥远的世界时，与罗辑不同，他没感觉到这是一场生死决斗，只感觉这是一盘棋。他平静地在棋盘前坐下，想好了各种开局，假设了对方的各种棋路，并一一想好应对的方法。他准备用一生的时间下这盘棋，看对方没有移动一枚棋子，而是抓起棋盘向他劈头盖脸地砸过来。就在5分钟前，诚心从罗辑手中接过红色开关的一刹那，六个水滴就从潜伏处开始向地球全力加速。敌人没有多耽搁一秒钟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1300万千米，最近1200万千米，8分钟到达地面。
空白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1150万千米，最近1050万千米，7分钟到达地面。
空白，全是空白，除了白色的大厅、白色的大字，外面的一切也都是空白。诚心仿佛悬浮在牛奶宇宙之中，这是一团直径160亿光年的牛奶。在这广漠的空白中，他找不到任何依托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1000万千米，最近900万千米，6分钟到达地面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900万千米，最近750万千米，5分钟到达地面。
空白开始消散，上方45千米后的地层又显示出沉重的存在，那 是沉积的时间。在最下面的一层，就是紧压在威慑控制中心上面的，可能是40亿年前的沉积层。那时地球刚刚诞生5亿年，那一片浑浊的海，那是海的婴儿状态。海面被不间断的闪电击打着，那时的太阳是迷蒙的天空中一个毛茸茸的光团，在海面上映出一片血红。以很短的间隔，天空中不时出现另一些光团，拖着长长的火尾撞击海面，这些陨石激起的海啸会把巨浪推上岩浆横流的大陆，水火相遇产生的遮天蒸汽云让太阳更加暗淡。与这地狱的惨烈不同，浑浊的海水中悄悄地酝酿着小小的故事。这时，有机分子在闪电和宇宙射线中诞生，它们碰撞、融合、裂解，这是一场漫长的积木游戏，持续了5亿年。终于，一根分子链颤抖着分裂，复制出另一根完全相同的分子链。然后他们分别吸附周围的有机小分子，再次的复制自己。在这场积木游戏中，产生这样自我复制的分子链的几率如此之小，如同一阵龙卷风卷起一堆金属垃圾落下后就组装成一辆奔驰车一般。但这事儿竟然发生了。于是长达35亿年的壮丽历程开始了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750万千米，最近600万千米，4分钟到达地面。
太古代21亿年，远古代的震旦纪18亿3000万年，然后是古生代，寒武纪7000万年，奥陶纪6000万年，志留纪4000万年，泥盆纪5000万年，石炭纪650万年，二叠纪5500万年，然后中生代开始了。三叠纪3500万年，侏罗纪5800万年，白垩纪7000万年，然后是新生代，第三纪6450万年，第四纪250万年，然后人类出现。与以前漫长的岁月相比，仅是弹指一挥间。王朝与时代像焰火般变幻，古猿扔向空中的骨头棒还没落回地面，就变成了宇宙飞船。最后这35亿年风雨兼程的行进，在一个小小的人类个体面前停下了。他只是在地球上生活过的1000亿人中的一个，他手中握着一个红色的开关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三个编队与地球平均距离600万千米， 最近450万千米，3分钟到达地面。
40亿年时光沉积在诚心上方，让他窒息。他的潜意识拼命上浮，试图升上地面喘口气。潜意识中的地面挤满了生物，最显眼的是包括恐龙在内的巨大爬行动物，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铺满大地，直到目力所及的地平线。在恐龙间的缝隙和他们的腿间腹下，挤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，再往下，在无数双脚下，地面像涌动着黑色的水流，那是无数三叶虫和蚂蚁。天空中几千亿只鸟形成一个覆盖整个苍穹的乌云漩涡，一手龙巨大的影子在其中时隐时现。万籁俱寂，最可怕的是那些眼睛，恐龙的眼睛，三叶虫和蚂蚁的眼睛，鸟和蝴蝶的眼睛，细菌的眼睛，仅人类的眼睛就有1000亿双，正好等于银河系中恒星的数量。其中有所有普通人的眼睛，也有达芬奇、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的眼睛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3个编队，与地球平均距离450万千米，最近300万千米，2分钟到达地面。个数为2的2个编队分别指向亚洲和北美大陆，个数为1的编队指向欧洲大陆。
按动开关，35亿年的进程将终止，一切都将消失在宇宙的漫漫长夜中，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那个婴儿仿佛又回到他的怀中，软软的，暖暖的，小脸儿湿乎乎的，甜甜的笑着，叫他妈妈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3个编队，与地球平均距离300万千米，最近150万千米，正在急剧减速，1分钟30秒到达地面。
不！诚心惊叫一声，把手中的开关扔了出去，像看一个魔鬼般看着它滑向远处。
强互作用力宇宙探测器3个编队已接近月球轨道，继续减速，按照其航线延长线推测攻击目标：北美、欧洲和亚洲引力波发射台、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0号控制站，预计30秒后接触地面。
最后这段时间，像蛛丝般被无限拉长。但诚心没有再犹豫，他坚持已经做出的决断。这个决断不是用思想做出的，而是深藏在他的基因中。这基因可以一直追溯到40亿年前，决断在那时已经做出。在后来几十亿年的沧海桑田中被不断加强，不管对与错，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好在 解脱就要到来了。强震出现了，这是水滴穿过地层时产生的。程心无法站立，跌坐在地。在他的感觉中，周围的坚实岩层都不存在了，控制中心似乎被放在一面巨大的鼓膜上。程心闭起双眼，想象着水滴在上面穿过地层的情景，等待着那个光滑晶亮的魔鬼以宇宙速度击中这里，把他和周围的一切化为熔浆。但震动猛烈跳动了几下后停止了，就像古尸在曲终时的几下猛雷。大屏幕上的红色消失了，代之以前的白色，使这里瞬间显得明亮空旷起来。几行黑色大字在白色背景上显现：
北美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欧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亚洲引力波发射台被摧毁，太阳电波放大功能被全频段压制。
寂静再次覆盖了一切，只有隐约的淅沥的水声。是什么地方被震裂的水管发出的？现在程心知道，刚才的震动是水滴攻击亚洲引力波发射天线时发出的。那个发射台距这里只有20千米，也在同一深度的地下。水滴没有攻击执剑人。那几行黑字消失，在一片茫然的空白后，最后的显示出现：
引力波宇宙广播系统无法恢复，黑暗森林威慑终止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